好，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是东吴证券宏观研究员王阳。那么今天早上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昨天晚上所发布的4月份金融数据的一些基本的看法。那么4月份的时候呢，无论是就人民币贷款来说，还是就社会融资规模来说，增量来看都是一个同比少增的。这非常容易理解，因为4月份本来就是传统意义上金融数据的小月。那么新增人民币贷款负100亿左右，同比少增了2900亿，而上一次负增长呢，还是在2025年的7月份，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显示就是在贷款小月的时候出现负增长，其实在最近2年已经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事情了。那么在早在前两个交易日的时候，那么央行在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也已经又开辟一个专栏，曾经提到过，就是社融和 M2 等等这些指标，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呢要做到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那么，如果是就4月末的数据来看，M2 的增速仍然有8.6，社融增速仍然有7.8，而人民币贷款增速，那么仍然是保持在5.6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从现在的整体的金融数据总量来看的话呢，增速目标仍然是高于现在我们的名义 GDP 增速的。因此呢，这样一来显示，就是虽然贷款在小月的时候出现了负增长，然而呢，却并没有比市场预期的表现得更差，甚至在最近2年，小月负增是一个非常常见中常见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这种贷款的少增来说的话呢，只能说明，那么贷款的增量远远，贷款投放远远不如市场的偿还，市场偿还规模来得更大一点。然而呢，在小月的时候呢，这种向下的略微波动一点，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这种事情。那么，如果是我们拆分一下细项来看的话呢，也就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就是从贷款增量来看，那么无论是居民贷款和企业中长期贷款表现，其实都是偏弱的。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呢，居民的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其实都是减少的状态。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和我们的另外一个感官其实就不相符了。那就是4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大中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面积其实是同比转正，而且增速是不低的，增速能达到4%。那么在二手房成交动能不弱，房地产似乎已经见底的情况之下，但是呢，居民的按揭贷款这一块仍然是一个减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样一来出现能解释一个因素，其实就是那么金三银四导致的是房地产的成交规模出现了一个抬升。那么银行居民这边的按揭贷款投放量其实在增加的，然而呢，提前还贷仍然在进行。那么环比回升，那么投新增的投放量其实还远远不如那么提前还贷来得更大一点，导致的结果就是，那么企业中长居民的中长期贷款从新增规模上来看，其实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也就凸显出来，当前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的成交量和价格的变动，其实仍然没有达到就是能够让居民整体部门重新进入加杠杆的状态。就是居民的贷款这个表现来看，短贷和中长贷延续了今年年初以来的这种表现，那就是继续居民部门是处在一个稳杠杆的过程。而从企业部门来看的话呢，中长期贷款表现仍然是偏弱的。第一季度在经过了3月份的密集投放旺季之后，4月份的时候，企业中长期贷款其实也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减少了4100亿左右，而且增速下滑幅度直接跌破了8.0。但是呢，短期贷款其实表现略微表现较好一点。那么同时也能看到非常明显的银行体系在用票据来大幅冲量。在4月份的时候呢，票据仅仅这一项，一个月之内就新增超万亿，同比多增超过4000亿，就表明 企业这一端来看的话呢，经过了一季度末，也就是三月份的项目透支之后，四月份的时候，其实后续的项目投放其实是存在一个后继乏力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会看到，由于在三月份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已经提前部署了政策性金融工具，所以后续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可能会加快投放，可能在项目贷款这一端能够对企业中长期贷款形成一定的带动作用。所以说企业这一端来看的话呢，可能仍然是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贷款增量可能会表现较好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支撑因素。居民贷款呢，目前来看房地产的回暖还不足以带动整体居民部门都进入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所以信贷来看的话呢，在贷款投放淡季的时候，居民和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表现都相对较弱，其实是符合过去两年时间里面表现出来的淡季偏淡的这样一个市场特征的。可是呢，虽然贷款表现相对来说较弱，但并不能够表明整体的实体经济融资的需求在下滑。那么从央行的获证报告连续的专栏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到央行现在对于也以及货币政策现在对于融资需求的融资需求的分析，已经越来越多的从贷款转移到了直接融资体系上。那么恰恰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无论是政府的债券融资规模还是企业债券融资规模表现都不差。四月份的时候，政府债券融资规模新增接近10000亿，超过九千亿。可是呢，虽然是同比少增，但是呢，从绝对规模上来看，其实是不低，是高于2022年到2024年的同期均值的。就说整体上看的话呢，四月份以后，政府债的供给规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提速，就意味着随着五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政府债的融资规模开始继续加量，六月份的时候，政府债的投资有可能会继续成为支撑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最主要的一个分项。而就企业债券来说的话呢，现在其实也已经成为了社融当中表现最亮眼的一个过程。四月份的时候，科创债的同比发行规模继续大增，由于去年五月份的时候科创债的支持规模随着双降等等逐步落地，那么四月份的时候，那么仍然是处在科创债的一个发行低基数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科创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同样成为了支撑社会融资规模向好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那么从社融规模的一个分项结构上来说的话，直接融资在逐步的复苏，贷款出现小月的一个回落，两项叠加来看的话呢，虽然社会融资规模的同比增量有所下降，然而呢，同比增速仍然是高于名义 GDP 增速，也就表明当前社会融资规模和 M2 的增速单就支撑经济增长来说，其实这个表征是基本上足够了的。所以说，从后续来看的话呢，那么就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上来看，更多受到基数效应的非常明显的影响。那么贷款在四月份表现不佳之后，那么五月份的时候，那么仍然大概率表现出一种平滑的一个过渡期。六月份的时候，随着政策端的一个逐步的加量，那么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有可能会得以复苏，带动的是整体的信贷出现一个旺季回暖的一个特征。而就社会融资规模上来说的话呢，由于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去年的高基数的一个效应，那么今年四月份到五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当中的政府债券，那么可能仍然是一个同比少增的过程，但是呢，从过去几年的对比来看，那么均值仍然不低，企业债券会继续成为支撑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整个二季度来看，那么从实体经济融资的需求上来看，仍然会是一个直接融资需求持续回暖，而间接融资需求出现月份之间波动较大的一个特点。进入六月份之后，贷款融资需求回暖以及政府债券融资需求的一个持续释放，有可能会让社融和贷款的增量都录得一个同比的一个多增。所以说，从整个二季度末的一个 我们展望到2026年的二季度末，那么无论是社融还是贷款，都有可能维持都有可能维持在8.0和6.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当前的社会融当前的金融统计数据的一个增量上来看，足以能够支撑未来的名义经济增速表现。所以以上基本上是我们对四月份金融统计数据的一个解读。那么贷款的少增其实并不意外，在最近两年的贷款投放淡季，这种少增其实是经常容易看到的。后续来看的话呢，随着逐步进入贷款投放旺季，那么贷款的逐步的回暖其实也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呢，也并不期待贷款能够出现更大规模的一个增长的弹性。我们预计全年来看的话呢，贷款增速仍然维持在 6% 左右，绝对增量上来看，相比于25年是同比少增，社融大概维持在 8.0 左右，那么政府债和企业债券融资是支撑社融表现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以上是我们对金融统计数据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分析，感谢大家。